栾廷玉的戒心被一场演得很假的打斗彻底打消了。打斗的双方是孙俪和石秀。之所以说打斗很假，是因为二人的武功根本不在一个档次。石秀在日后的梁山被归为天罡序列，但自学成才的石秀并不是科班出身的孙俪对手。这场打斗实力对比类似于当年史进与王进的那场较量，大多数情况下自学成才的青年根本不是科班出身的人的对手。野狐禅想打败名门正派，前提是必须练过辟邪剑法。问题是石秀，你自宫了吗？石秀日后归为天罡序列，主要还是因为在大名府曾经拼命救过卢俊义的命，由此被列为卢氏的山头，才得以位列天罡。而孙俪则是因为这次祝家庄的投名状与天罡序列无缘，怪就怪没有领会头的意图。以宋江疯狂拉下线的心情，本来是想把栾廷玉发展为下线，栾廷玉的武力在孙俪之上，似乎也在秦明之上，如果把此人收为下线，那么宋派的砝码将进一步加重。宋江甚至在心里已经给栾廷玉预留了牌位，结果这一切被办事不利的孙俪给弄砸了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孙俪伸出脚吧，试试宋大哥给你准备的鞋合不合脚。孙俪通过一场假打赢得了祝家庄的信任，同时这一场遭遇战也在一个侧面证明梁山很多天罡将领德不配位，浪得虚名。在孙俪擒下石秀前，梁山日后的天罡级将领穆弘与祝虎打得不分胜负，另一位天罡级将领杨雄则跟祝彪打得不分胜负。如果上天给祝氏兄弟一个机会的话，这三个人是很有可能排在梁山天罡序列。只可惜他们属于地主阶级，属于梁山上要适当排斥的那种。现在不妨来看看梁山上的那些亲兄弟，混得开的一般都是出身强盗或破产地主。孙俪、孙欣这样出身地主阶级的亲兄弟，反而没有谢珍、谢宝这两位出身猎户的混得好，因为梁山需要的是那种吃饱了就不喊饿的主，毕竟老大也想省心。整个祝家庄，宋江看得上的只有栾廷玉一个，偏偏栾廷玉又有那么强的职业操守，因此和平改编祝家庄已经不可能了。宋江的人马从外向里进攻，孙俪的人马从里向外冲杀，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。当孙俪反戈一击时，栾廷玉才明白，原来这年头除了甲鱼是真的，其余全是假的。孙俪并没有亲自跟师兄动手，栾廷玉死于梁山人马的围攻之中。与其说是他杀，不如说是自杀。一个心已经死了的人就不在意结束的方式了。当他吐出最后一口鲜血时，他才知道原来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有保质期，友情也是有保质期的。孙俪看着师兄在面前倒下，心中的苦无人诉说，他知道自己的背上已经写了两个字：背叛。为了自己上梁山的路，为了所谓的前程，让师兄成为一堆白骨，孙俪的苦在心里永远说不出。等到宋江不止一次抱怨，
可惜了栾廷玉那条好汉，
孙俪的心如同有25只老鼠在奔跑，百爪挠心。宋大哥，您怎么不早说呀？